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经疏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书文。称理则自信自言，是称花供养义；自信自辩，是十万亿佛意；自信自空，是时时还意；自信自住，是本国意；自言者，心本具万德，还以万德言心，德无属德，言无属言，是真供养。思义经云：谁能供养佛，通达无生者。宝语经云：如理思维，即是供养如来是也。好，请看这一段。前面谈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每天都在清胆的时候各以衣格衬着种种的妙花，供养十万亿佛即一时时还到本国，这句经文。那么对这句经文称何自信，离体来说就消归自信了看他表法的意思。那么什么叫称花供养的意思呢？是自信自言这个佛在法身层面就像虚空无有形象，无有能属，谁接受供养呢？所以自信自言是称花供养义十万亿佛是表自信，遍一切处因为法身无为，也不堕在数量里面，还能有什么具体的十万亿的概念呢？所以前面谈到十万亿表无尽之意，就好像华严常常用十表无尽一样所以这个供养十万亿佛的意思，表明自信遍一切处，这是第二个表法。第三表法就是自信自空，是时时怀疑。我们当下一念的心体是极而不动的，既能不动，它也就没有去和来的概念了，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既然来无所来，去无所去，还有什么还的意思呢？所以自信自空却是时时还的本质意。自信自住是本国意，就是我们当下一念的心体遍周虚空法界，这个心体呢，它也 离开一切对待，没有能属的概念。既然没有能属的概念，没有对待，还是有什么本国他国的差别呢？所以自信自助是本国的意思。进一步来看，自信自言是乘花供养意义。再进一步，我们要觉照我们的自心性里面本来具含万德。就像《大性起信论》讲，我们自信的体性有大智慧光明、遍照法界真实实知、常乐我净等等。好，那现在以心属含的无量的万德，言我能含的一心来庄严我能含万德的一心。但是由这个心体呢，离开能属就是德无属德就是全心即德，全德即心烦恼本空，德也无从安立那么言无属言即使以即心之德来庄严即德之心，那也是全心即德全心即德也就言无属言，庄严而没有属庄严这个能言属言心德伤旺，能属超约一念不生，就叫真供养所以我们讲供养诸佛在事项上可以用种种的花、衣、香、幡、床来供养佛，但从称理而谈供养佛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引用了《思义梵天所问经》这部经呢也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有四卷在这个法会上，释迦牟尼佛放光这个光有种种的功德那么当时从东方过72恒河沙佛土，那就距离娑婆世界很远的一个刹土，有一个佛国名清洁，佛号名日月光如来。这个佛土有一菩萨梵天名曰思义，也是不退转的菩萨，见到这个光就像本土的日月光如来请示，希望到娑婆世界供养释迦牟尼佛，亲近知受法义是这么一个缘起。那么来了之后种种供养，这个梵天呢就跟释迦牟尼佛有种种的请法这就是梵天提的一个问世尊，谁能供养佛释迦牟尼佛回答，能通达无生寂者通达无生寂就是切证无生法忍的菩萨才能真供养佛。为什么呢？佛是觉的意思觉的体性是无声的，如果不能了达无声的法体，那到哪里去寻觅佛呢？ 所以唯有即灭灭矣，啊，即灭现前，才能与诸佛同一持力，才能切证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体性。如果不能切证这个无生，乃是以生灭心来着相寻找佛，啊，随逐虚妄的境缘，就不叫真供养了。啊，这部啊《思义翻天所问经》就在这个问话里面，还有一些问话了，比如问谁知报佛恩，啊，谁知道报答佛恩？啊，佛言不断佛种者，啊，不断佛种，佛的种子就是菩提心，啊，能发菩提心续福慧命的人才是真报佛恩。嗯，又问谁能亲近于佛？啊，佛言乃至失命因缘不悔尽者，啊。谁能亲近于佛呢？这里提出要严持戒律，哪怕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要去破戒，这样的人才堪能亲近于佛。好，下面又引用宝语经，啊，宝语经讲如理思维即是供养如来。这个如理呢，就是啊，要了解如来的本质意义，就像《金刚经》所说，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啊，就是你不思维真如的法意，就不能成为啊真供养如来了，啊，那么这个真如啊，都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不可能只说他有，啊，也不能说他无，啊，离世即绝百非，啊，思，你如理思维，思维到无有思维之处，思尽还原，方明啊清净供养如来，啊。好，请看下面抄文。自变者，以心变一切处，即是一一尘世，无空过者。贵故维摩经云：无前无后，一时供养。自空者，心体本空，空无来往，是故以时时还了对此方拔舌耳，实则不越刹那还国已尽。自住者，心缘展极，常住不迁，是当人故乡田地，安身低命处。金刚经还至本处，即此经还到本国也，此之谓悟本。好，来看十万亿佛啊，是表自信自偏，偏一切处的意思。以我们当下一见一念之体性，啊，也遍十方无量的刹土。既能遍过去，那就是可以一一成事，啊，无量的诸佛，无空过者。好，这里他在心性上谈呢，啊，《维摩诘经》里面啊有啊这个有一位善德长者， 也是佛遣这些弟子去问计啊，这个探病。那么与会的这些声闻菩萨都言不堪啊，其中就有善德长者就说问到他的时候，他也说自己不堪问计啊，为什么呢？他就说，意念我往昔的时候啊，我自己在父亲的舍宅里面施大施惠啊，就是无遮啊，这个啊大施惠供养一切众生啊，以七日的时间为限。当时维摩诘啊大士来到这个大师会，就对我啊这个善德长者说啊，说长者子啊，大师会不应当像你这样属施舍，当为法师之会，就是你要了解法师法布施的这个会。为什么要用这个财布施来住呢？啊，真正的布施是法布施，啊，财布施你还是在他有漏的身上，啊，去注视。那这个善德长者子就问居士，何为法师智慧？维摩诘居士说，法师慧者，无前无后，一时供养。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应当以清净平等心来供养，不局限在一个地方，也不局限在一个时间。啊，这里面特别谈到这个啊，这个平等心，清净平等心很重要。就在这个法会上，这个啊维摩诘居士啊开示，如果施主以平等心布施一个最下等的乞丐，那么他跟供养如来的佛田没有两样，无所分别啊，等于大悲，不求果报，这才称为具足法施啊，具足法布施的含义啊。所以极乐世界菩萨他有清净平等心，他不会分别我只能到净土供养庄严的佛陀不到秽土去供养丈六八尺的那个老比丘像啊，他这个啊，一般净土的菩萨长得都很庄严很高大，如果到娑婆世界一看，释迦牟尼佛都是很矮小的啊。但是这些菩萨要有平等心供养啊，要赞叹这些在秽土示现八相成道的佛陀的大悲谦忍的精神啊。好，自性自空，他所表法的是啊，时时啊归还的意思啊，心体啊本空啊，就是我们借耳一年的心体本来无形无相啊啊，十方求觅了不可得啊，那么这个毕竟空当中也没有来和往的这种相啊，没有触属，没有执着，因为它寂而不动，不起故啊。所以谈到以时时归还，它还是跟我们这些有生灭心的众生来说啊，就是对比况我们这个世间啊，长途跋涉，费时甚多啊，而言，说时间很短，啊，时时归还，但从 自信法体的层面来看，实在来说不约刹那还国已尽实际在一念之间，不约一念他已经回到极乐本土了。好，这些都是超越时间的这种概念绝对我们不要以为他，你一定要算一个时间时时还大概是从清淡饮食到他成斋或者五斋的时候到底多长时间这都不需要做这种考量好，在这个还到本国表明自信自住心缘展及常住不迁我们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现在属于染心污染心的源头也就是信尽那么对这个心缘的本质相状唯有佛才能了知，就是等觉菩萨已还，他还没有完全切证展集的心缘还有一份身相无名未破还有耶识还会有生灭的细相都称不上常住一定是一份无名身相断尽无名的风完全止息，这种性海的浪全都宁静展然常住了这时候才是不迁不变那么这要这是从生灭的修道门来说有一个回归展集心源的过程如果从当下的从真如门来说是从本以来我们当下这一念的心性就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就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展然常住了那么这样的展然不迁的心缘才是我们一切众生的故乡田地才是我们真正安心立命之处这就印祖写过一个对联自是不归归便得故乡明月有谁真那么这个展集的心缘一切众生本具现在我们被这个无名的大风吹得夜湿的这种大海波翻浪卷所以苦不堪言但是当下要认证我们具有不生不灭的这种涅槃的自信这是我们一切快乐幸福的源头是我们真正安立生命的地方所以这个《金刚经》讲还至本处这说释迦牟尼佛示现每天的日常生活着衣持钵如舍卫大臣起食已这个回来饮食洗足已复坐而坐还至本处复坐而坐好这个还至本处现象上说他回来还至本处实际上就是谈还到自己的本源心性里面来 金刚经还至本处就是阿弥陀经的还至本国啊。这个本处本国在各种不同的大乘经典当中有种种不同的表述啊，像大性起信论表述为本觉，楞严经表述为本心，梵网经表述为本源啊，圆觉经表述为本寂啊，这些都是指自性而言。所以本处本国都是指自性啊，乃至于后面讲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个一处也就是一心啊，就是自信啊，这个概念。那么这样供养诸佛再回到极乐本土啊，极乐本国，这就叫悟本啊。悟本是啊孔子的一句话了，说君子悟本，本立而道生啊。一个君子他为人处事啊，一定要啊这个抓住根本啊。那么这根本是什么呢？是以孝悌为本啊。那孔子是儒家的圣人，主要是讲世间的善法。如果从处世间的就近的啊佛法来说，那这个光以孝悌为本还不叫真悟本了啊。那佛法啊要告诉我们一定要了达万法的如梦幻泡影不真实啊，要了达本源的这个不二啊，要扫荡生灭的妄心啊，回归啊常住的心性啊，还本还原才叫真悟本啊。所以就正因为从自信的层面是这样的圆融无碍，那么这句经文也就显示啊，极乐世界的一生一尘一刹那乃至啊一念间弹指间，能够与十方三宝能够贯穿无碍啊。那么极乐世界菩萨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啊隔而不隔，我们这些业力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由于烦恼分别厚重，所以与极乐世界不隔而隔，我们烦恼给它隔开了，所以就表达为十万亿佛土啊。如果我们念佛心佛意如，十万亿佛土的概念就超越了。好，请看下面经文：饭食兼行。书文：承上食时，故次言食。兼行者，循环不断矣。繁已而食，食已而行，彷徨自失也。超文：饭食者，大本云足往生者，其饭食时，银钵金钵种种宝钵随意现前，百味饮食充满其中，酸咸甘淡各如所愿，不余不缺，不以美故过量而食，食以自消而无遗止，或见色闻香亦以为食， 自然宝石无所畏着，身心清丽，石鼻化去，实质浮现，循环者如金冠围，络绎连绵，往来无已也。时已而行，一以调身，使无凝滞；一以调心，使不放一也。旁想也，悠游自得意。世人时以非奔走晨雾，即则增长睡眠。彼国饭食惊行，解脱之风，逍遥之状，可想见也。好，边看这段。这就是每天早晨啊，供养诸佛之后啊，自己啊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啊。先上供诸佛啊，修了大福德，然后自己啊就做点自力的功夫。那自力功夫呢，看来还是演绎着啊十方天人啊涅槃凡夫往生的习气，他要饮食啊，啊，这个饭食精神，就是他饭食之后就精行。啊，这个四个意思是这样的。一提起这个饭食呢，大家就感觉到这是人生很重大的事情了。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啊，因为人不能离开饮食。啊，食呢，啊，食的意思有牵引的意思，有长养的意思，有持俗的意思啊，这个生命就是依赖这个饮食才能延续，所以世间人对这个饮食是很执着的啊。我们为了吃这点饭，一天到晚忙到头，就不是忙这个东西吗？啊，饮食男女啊，啊。可能年纪大点的经过三年自然灾害，那就对这个饮食就更念念不忘了。那这个没有食品粮食的时候，那就呜呼哀哉呀。所以我们中国人很看重这个吃饭的啊，见了面问候的就是吃的饭不啊，上厕所见了面都是吃的饭不啊，你说说。这个对饮食是这样的重视哦，啊，那么所以下面就谈这个饮食问题。饮食分世间的食，一处世间的食，下面会谈到一种有九种的食了啊。这个啊。这里谈饮食呢，也包含着其他的支身用具，像衣服、宫殿啊，这些东西，就支身用具都用饭食来表达。饭食之后就精行啊，精行就是循环不断的意思啊。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这个供养他方世界的佛之后，回到本国就饭食，饭食之后就精行，这个精行呢，走在七宝地面上，有旁边有种种的宝池，有百鸟协鸣，美景甚多，所以他就。感觉到非常的自在，吃饱饭了，散步啊。好，对于饭食呢，《无量寿经》有详细的介绍啊。这个佛不介绍，可能我们这些众生都也不答应啊。极乐世界有不有饭吃啊？ 很关心这个事情，有没有饭吃。那极乐世界的饭太好了啊，你看看极乐世界是怎么一个饭。诸往生者，这是无量寿经了啊。诸往生者其饭食时，就是我们多生多劫多是断食嘛，需要饮食啊。这个饮食也就是我们的一种烦恼病啊，实际上不是自己要吃，是胃里面的虫它要吃。它隔四个小时啊、你这个虫就会伸头探脑啊、伸头探脑你不给它呢，它就胃就疼痛啊、那没办法，这就所谓的饥饿啊、饥饿来了那怎么办呢，就饭食一下去饭食一下去，这个虫呢吃的就很醉醺醺的，就很高兴，它就睡觉了啊，睡觉的胃就舒服了。随着这个虫睡觉呢，一般吃饱的人都也想睡觉，跟着虫一起睡觉啊，基本上这样啊。所以一般比丘也饮食之间还要做个愿啊，可能现在我们心都不那么细了啊，愿这虫也是众生嘛，愿你吃的这个饮食啊，也要发菩提心，也要修行佛道成佛啊，这个哎还要发这么一样。好，饭食时呢，这个蹭饭的是不是一般的我们的瓷器瓷碗了？那都是七宝的钵器，这个钵就是钵多罗啊，翻译中文叫印量器啊，是出家人所应持的啊。这个钵就是三世诸佛的这个标志啊，托钵啊。那么一般在持徒啊修行要修苦恨啊，不能奢侈，所以这个世间比丘拿的钵啊，一般就规定材质呢，只能是铁钵和瓦钵啊，不能用上等的材质啊。这是，但是极乐世界的钵就不是铁钵和瓦钵了，它是七宝的钵啊。那这个银钵、金钵、种种宝钵，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钵，就是什么样的钵啊。这个水晶的钵啊，车居的钵，玛瑙的钵啊，明月珠的钵啊，这个都能够现前。现前汉五两一可能还翻译得更清楚一点啊。饭食你不能端在这里，蹲在哪里啊？自然的啊，就有一个啊放饮食的一个几现前啊，自然的就有一个宝座啊现前。啊，上面还垫得很厚的，像毯子一样的，坐在那里，啊，坐在那里，这是钵一现前，这时候百味饮食自然的充满在这个钵状当中，啊，这个酸咸甘淡这个五味，你想要什么样的啊调味就什么样的调味，啊，四川的湖南人喜欢吃辣的，那里什么辣的都有，啊。南方人喜欢吃甜一点的啊，那都有啊，各如所愿。各如所愿呢，也不啊，这些饭食正好也不多余啊，不会让你吃不了。修道人又有一种感觉，哎，浪费了，心里很纠结啊。他不余，但也不缺啊，不缺就是。哎，怎么没有吃饱就吃完了啊？他这个正好，哎，恰到好处。而且呢，这些人吃了不以这个饮食美而要贪吃啊。这个我们十乘五观里面就有这个防止在饮食面前的贪嗔痴啊。这个我们面对这个饮食啊，贪嗔痴都容易上来。啊，看到美味佳肴，马上贪心上来了，啊，贪心上来就想过量而食，啊，就好像一般人说的啊，吃美味的饭食啊，这个吃肉啊，口里吃一块肉，筷子上啊，粘着一块肉，眼睛在盯着一块肉，啊，他就过量而食，啊，如果看到。 不好的东西呢，不好的饮食，他就皱眉头，甚至嗔恨心，啊，怎么这个都拿给我吃啊？啊，这嗔恨心，等到吃饱了，哎呀，昏昏要睡觉，昏沉来了要睡觉。你看我们这些众生可不是吃顿饭都是贪嗔痴具足啊，所以要时称五观呢，啊，时称五观，让我们对治这个贪嗔痴啊。好，那么极乐世界的饮食食已，食完了之后，它自然就消化啊，气体充盈啊，而没有遗址，就是没有大小便，没有污秽啊，所以极乐世界没有厕所啊。现在判断一个地方的文明，就看它厕所怎么样啊。这个好，那么这一段还是汉五两仪的文句，好像感觉到还有一个吃饭，还有一个真实的吃饭的过程。但是到了魏一本和唐一本，他又有另外一种表达了，说这个百味饮食自然现前之后，这些往生者他会警觉自己，哎，我可不是原来在娑婆世界的众生呢，不需要吃饭呢。但是由于习气念头来了，这些境界现前之后，他就看一看这个饭食的颜色，闻一闻这个饭食的香味，在意念上来领略接纳。他是这样的，没有实实在在的要吃下去，呼噜呼噜吃下去，没有这个，他就意念上来意以为食，就自然而然感到饱了而且这过程当中不会对美味有贪恋执着身心也很清丽，没有污秽饮食完了之后呢念头一动这个这些波啊，饮食啊，挤呀，坐呀，就自然的化去，就自然没有了你看极乐世界这个饮食多么潇洒自在，我们吃一顿饭是多么的困难你就是有钱，你在家里做顿饭都很困难了。先到农贸市场去采购如果这个经济富裕一点的，也就不管那么多了是多少钱就采购多少钱了。如果经济窘迫一点，为了省点钱，为了省那个几毛钱几块钱，把全菜市场全都转完一圈之后才来买，很辛苦买完之后要在家里洗呀、切呀、炒啊、弄啊。好，弄得好不容易上来美味佳肴可能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个炒菜的过程还有点趣味，有点创造性。到了吃完之后，这个洗碗筷呢，可能是大家都不想动了。这个洗碗呢，处理这些东西，那是很麻烦的事情那看这个过程，极乐世界都没有，不需要洗碗啊，也不需要炒菜啊，他那个念头一动就自然现前念头一动就自然没有了从哪来不知道，来无所来这些东西到哪去了也不知道，去无所去。你看这个法性心性的神妙那么这个情况对于不了解佛教道理的，他一定觉得这是个迷信，哪有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的常识决定没有这个事情，但是极乐世界就有这个事情原来我讲四十八大愿的时候，说这个也符合现代的科学道理的爱因斯坦1905年的质能复变定义就告诉我们，质量和能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那么这个质量是什么？质量是十方了的能量。能量是什么？能量是 禁闭的物质，禁闭的物质。好，这一个道理用一个简单公式 N 能量等于 M 质量 C 平方， C 是代表速度，速度的平方。1905年爱因斯坦这个简洁的公式是揭示了物理界的一个大秘密，能量是由质量来转化的，速度越快能量就越高，所以高速碰撞当中的原子就能释放巨大的能量，这就是原子弹制造出来的一个原理啊。由于核武器能制造出来，大家才知道爱因斯坦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好，但是这个公式你看它是用等号，等号就是等价的啊，能量啊，质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同时能量也能啊，质量能够转化为能量，同时能量也能转化为物质啊。比如说人的念头就是个能量，为什么极乐世界念头一动物质现前，它是符合这个公式的。但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的心念太弱，因为它是无明的分别的污染的心，它的念头的力量弱，所以它的物质现不出来。极乐世界常而一心啊，离开我执法执，所以它的心念的力量大，所以念头一动质量现前，这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道理和心性的道理的啊。那阿弥陀佛的念头的力量就更大，全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无尽的啊这种啊庄严，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心那个念头显现出来的啊。所以说到佛法啊，究竟处还是我们当下见而一念的大不可思议的那种能量啊。所以看这个这种情况都是我们心性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如来的能量，心能转物即同如来，那极乐世界就是能够转物，让他来他就来，让他走就走，那就是如来的境界啊。那么这个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如来的境界恩赐给我们，令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种功德的受用啊，是这个意思。好，这个饮食完了之后这些都变化没有了，等到第二天你这个习气现前，又想要饮食的时候，这一套又现前了啊。好，所以这个谈饮食的两种方式是选了两种，一种是汉武两仪他谈到的一种饮食的方式，一种是谈到这个魏唐两仪谈到的饮食的情况啊。虽然有这个饮食，但并没有真正去吃的人啊，但建设闻香以意念作为食啊，可能这个更符合啊，这种啊，极乐世界往生者的情态，嗯，好，再就他饮食之后啊，气力充盈，充盈以后要干什么呢？修道，精行啊，精行就是络绎连绵，往来无已啊。那饮食完了之后就精行有两个含义，第一，对身体来说，通过精行能够使它不至于凝滞啊，就我们的生活常识也表明，吃饱饭了要去散散步啊， 要么你吃饱饭呢，你就坐在那里，或者就睡觉，它可能你就不容易消化，啊，这是从身体健康的角度。另一方面，从调心的角度，你饮食完了之后不要去放，因为饮食完了这时候就很想睡觉，啊，很想睡觉呢，啊，大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啊，你就24夜昼行的时候，中午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就很昏沉？所以还尽量要吃少一点，啊，吃的越多越昏沉，啊。但是世间人是把这个睡眠作为享受的，啊，正好吃饱了睡，去拿他一觉，哎呀，觉得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啊。但是这个睡眠却是五盖呀。盖住佛性的之意啊，啊，所以一定要对治，啊，那对治的方式就是惊醒，啊，所以这个范式惊醒也告诉我们一种啊一种启示，就是你昏沉的时候，你不要坐在那里，你一定要惊醒，惊醒能对治昏沉，好。这时候惊醒啊，唐祥在极乐世界那个啊天然的图画的环境当中，非常的愉悦啊，这个悠哉悠哉啊，各种见闻觉知的景物都能回归自信，都能够啊这个帮助修行佛行啊，所以范式。这惊醒表明一个什么？世间人饮食之后不是奔走晨雾，他吃饱饭了赶紧去啊、干世间的事业啊、去赚钱、去跑关系等等啊、不是奔走晨雾，就是增长睡眠啊、极乐世界的人呢，饭食惊醒就是修解脱之道啊、这样的啊、风气啊。逍遥自在啊，这个解脱之风，逍遥之状，就通过范式惊醒这四个字就可以想见了。好，请看下面。书文为言范式不及一等。唯言惊醒不及坐等，亦闻审故。超文：一则大本法藏愿云，我着佛时，我刹中人，属欲衣服，随念即至，不假裁缝，导然换作。又服有无量上妙衣服，宝冠环穿，耳当璎珞，花幔带锁，珠宝庄严，百千妙色，自然在身。又云：夫有无量如意妙香、涂香、木香。其香普熏彼国，彼佛国界，故不粘衣，以食色衣，即一切资身之具故。不及坐者，教开四种三昧：一曰常行，二曰常坐，三曰半行半坐，四曰非行非坐。就此文中则为第一，然二部中皆言往生者坐莲花中，波州三昧则伏年历，当知以行施坐，即是微一故。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只是谈到饭食，并没有讨论到衣服问题，只是念惊醒，并没有谈到禅坐或者 其他的四维仪实际上都包含这个意思，只不过是文具省略故。关于极乐世界所穿的衣服啊，这个在无量寿经法藏菩萨发的愿里面，就专门对这桩事情发的一个愿啊，就是我着佛的时候啊，往生到我刹中的天人，他想需要衣服的话，随着他的意念就自然能披到身上啊，就好像用个比喻，善来比丘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些善根深厚的啊这些弟子求出家，求出家这也是很神妙哦，佛一观机就答应，答应就说善来比丘，一说完这话马上这个求出家人须发自落啊，须发自落就马上这个光啊，这个须发没有了，袈裟披底，袈裟自然披在身上，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威仪具足的一个大比丘的形象啊。这些都是也许是曾经发愿要追随释迦牟尼佛在他示现作佛的时候要做影响做常行众的这些这个菩萨应化的袈裟自然披体，用这个来比较比喻极乐世界的这些往生者，他们穿的衣服就好像善来比丘袈裟自然披体一样不需要拿着一块布找一个裁缝去量衣去裁衣去缝制，不需要这个过程，也不需要，也不是说这个还要染色，你要什么颜色带来给你一个颜料来染，这个衣服穿在身上也不会穿脏，也不需要去洗地那更不需要洗衣机了所以你看这个衣服的来源也是非常的自在，而且这个衣服可是七宝的衣服啊，我们可能世间衣服认为那个这个丝绸可能了不起哦，或者羊绒也很高档哦珍稀动物的皮毛都很昂贵哦但那些跟七宝比那是不堪去比的，所以极乐世界的那个七宝它非常的柔软，比丝绸还柔软，而且这个衣服就有光色，光色非常的灿烂，而且宝里面又有很多香你看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们的那个宝衣放出了无量的宝香那些女同胞就想，哎呀，如果到了极乐世界，我会省多少的化妆费了，不需要买香水了。那你说那个香，世间的这些香呢，都是引发人的染心，极乐世界的香却会升起人念佛念法念身之心呢是这样的一个衣服的来源而且是这叫上妙衣服，无量的上妙衣服，就是你想穿什么款式的就是什么样款式的，而且你想要多样化今天穿这种明天穿那种，那都念头一动自然就现前，它是无量的款式，而且是奇妙上等的衣服 那除了身上的主衣之外，还有很多需要装饰的，比如帽子。帽子不叫帽子，叫宝冠。啊，也是七宝的宝冠。啊，那有，你看这个菩萨都有很多璎珞来庄严。啊，还有穿，就是那个啊手臂上装饰的那个环穿，啊啊当啊，这个花幔，啊玉带，啊，就是哎，你看看这个，那我们想极乐世界的菩萨还很喜欢梳妆打扮呢，是不是还是爱美之心啊？那是不是啊？这个世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之心，无非是有一点啊，吸引他人的注意，尤其异性的注意，还离不开爱欲的心。那极乐世界这些穿着打扮是表达什么？表明他的一种福德的庄严，而且这福德庄严是阿弥陀佛给予的。就好像一个大富长者，他就要让自己的子女穿得雍容华贵，啊，透过这样的福德，把他内心的那样的一个大福德障给他调遣出来，啊，那这些菩萨虽能穿得这么庄严，但是他却没有爱恋执着之心。他清净，所以这些身上的衣服啊，各种庄严，也就是百千种奇妙的颜色，自然的就在身上。进一步描述啊，他身上还有无量如意的妙香、涂香、墨香，啊，这些香普遍的熏。习在极乐世界的全境，啊，所以阿弥陀经凡是经行这四个字没有谈到一的一问题，但是可以理解为以十来摄一，含摄着这个一，以及包含着一切支撑用具，他的宫殿、楼阁啊、交通工具啊等等，都包含着。讲这个经行没有谈到坐的问题。一般啊，一谈到修道，大家就想到一个最庄严的姿态，应该是结跏趺坐了。所以天台家开出四种三昧，啊，四种三昧，一种是常行三昧，常行三昧就是不断的进行，不坐不卧，这就出自《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以九十日，有九十天作为一期，啊，他要这个波州三昧指向的要得三昧。见佛，所以他又叫佛立三昧，佛在前面站立。那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见到阿弥陀佛，一佛就等于见到十方所有的佛。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啊，所以讲波州三昧。有时候叫波州，有古代是有波州堂专门修这个刑法的，啊，这就是叫常行三昧。还有一种是常坐三昧，这就是啊，出自文殊师利菩萨问般若波罗蜜多经啊，还有文殊师利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所谈到的。就是啊，文殊菩萨谈的一行三昧，啊，一行三昧就是啊，戏缘法界啊，这个坐息，一心称念佛名。
啊，这就是常作三昧。这个常作三昧也是以九十天作为一期啊，专念佛名，佛名就是实相，就是法界，也就是专念法界故。第三种是半行半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是指啊，你有一半时间进行，有半时间啊打坐，这是出在《法华经》和《大方等陀罗尼经》里面谈到的行法。《法华经》以三七日作为一期，二十一天作为一期来修这个。啊，智者大师就是修法华三昧啊，在那里诵药王菩萨本誓品啊，得啊三昧啊，得三昧叫悬陀罗尼三昧了啊。那么这是啊，《大方等陀罗尼经》，它是指七天为期限啊，这种修法。第四种是非行非坐三昧，啊，南岳慧师大师称为随智意三昧。这个方法呢是，不拘行走坐卧是为宜，以及你作物啊，你工作啊，无论是办公还是私自啊，都不爱修行，啊。他就是啊，逢境遇缘念起即观啊，这个是威仪啊，动静盲闲都能用功夫。南岳慧师大师这个赞叹，这是四种三昧最重要的一个三昧啊，随智意三昧啊。好，那么介绍这三种呢，那在《阿弥陀经》的文句里面，只是谈到了经行，啊，则为第一，就是《般若经》谈的那种常行。但是在《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里面，都谈到往生者都坐在莲花中，所以也有坐在那里修行的，啊。比如在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描述这些往生者沐浴之后就坐在莲花上啊，这个莲花自然啊就有微风吹来啊，在莲花中或者思维啊，或者讲经啊，或者诵经啊，又能啊得种种法上的利益和正果啊，所以有坐莲花中说明有常坐三昧。所以就应该知道这个凡是经行的行也含摄着坐以及行住坐卧是威仪都有啊，往生者各随自己的意愿号要和他以前修行的习性，行住坐卧啊，这种种种的三昧都是多样化的修行方法啊，所以就不要机械的认为只是常行，只是经行啊。好，请看下面，称迷则自信常定是犯时意，自信常会是经行意。禅曰为时，故定有时意；智能运转，故会有行意。如论颂云：“爱要佛法为禅三昧为时。”又佛地论：“净土中诸佛菩萨，能说能受大乘法位。”又正体智受真如位，能住持生命，死不断坏，长养万法，故名为时。好， 那这里。对范式进行这个这句经文，从消归自信来说，范式的意思是表自信恒常啊处在禅定状态啊，精行的意思表明自信恒常的具有智慧啊，自信常定啊，就像啊没有不定的时候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自信慧就是谈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啊，所以慧有运转的意思，运转意思就精行啊。那禅曰为实，就谈到禅定有饮食的含义。一般禅定状态能够滋养行识，能够使身心清安调适啊。如果禅定功夫深，他的饮食就会少，甚至多日啊不吃饭，他也能够啊维持生命。所以禅定的力量由禅曰为禅曰禅定的法喜有饮食的意思在里面。智能运转故会有行意啊，这个智慧它是动态的啊，就用光明来表达啊，所以它就有行啊，行动的意思。孔子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好药啊，仁者药山，智者药水，仁者寿，智者乐啊。有仁爱心的人，他喜欢山啊，山的那种厚重不动啊。那这个有智慧人喜欢水，药水啊。那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他们的脑袋瓜子比较活一点啊，所以经商是他们的长项啊。住在山里的人就很敦厚啊，哎，很淳朴啊，哎，比较有仁爱之心啊。仁者寿，智者乐啊，有仁爱心的人，他心像山一样稳定，他就会长寿啊。那有智慧的人呢，他喜欢水啊，水是欢乐的，他人生比较快乐啊。他各有啊不同的好药和他的特点的展示啊。所以你看这个往生论，他在里面寄颂里面谈爱邀佛法为禅三昧为实，也谈这个禅定问题啊，禅定和智慧。爱邀佛法为表明他这种啊精行的智慧啊，禅三昧为实啊这种啊，禅曰为实的情形。佛地论也谈到啊，这个净土中啊，诸佛菩萨啊，能受能说大乘法位。大乘的法位就是摩诃言啊，一乘法啊，《法华经》所谈到的诸佛示现都要说一乘法，二乘和全教的菩萨不能了解佛的智慧，所以不到佛的果位不能宣说大乘摩诃言的圆等之法，是由于佛具足大慈悲心，具有四无碍变啊，有师子 猴的大无畏的精神。所以说大乘的法位的时候，这是能说，那能受的也只有菩萨才能受了。以菩萨是啊最极地根堪能喝啖如来的家也，他能受。啊，进一步谈正体自受真如位也。啊，正体就是指根本智，啊，又叫如理智。啊，这个如理智能证真如，但能证属证也是一体，就比喻为如空、应空、似水、投水。啊，能证之。之智和所证之理啊，同一真如啊。从这个真如法体升起的妙用，就能长养万法啊。这长养万法就比喻成像饮饭食啊，能够保持这个色身啊，能够延续一样。这是禅悦为师啊。好，请看下面。又阿含为师等说出世五时，一禅悦，二愿，三念，四解脱，五法喜，为禅定之神，清安十悦，即为十义。愿力持法，法身增长，即为十义。念力铭记，圣道现前，即为十义。解脱除障，居然之一，即为十义。法喜内充，即喜乐故，即为十义。今只言定者，举一兼四，禅定之中无不摄故。这个阿含经和唯识的一些经典啊，这个谈到饮食有九种，世间的饮食有四种啊，第一是断食，断食主要是指欲界的众生啊，这个啊饮食的具有色香味的啊这些饮食的。初食主要是这个主观的感觉接触的饮食，比如这些鬼神，你供给他。啊，他也能够啊，这个祭祀的这些饭食，他能够享用，他是用初食。啊，思食就是意志力，啊，思维意志力，啊，能够滋养他的生命的延续。啊，有点比如望梅止渴，啊，很渴啊。想一想梅，觉得很酸，哎，就有口水出来，止渴了，啊，思食就是这种意识的主体，啊，它的一种力量，也能够延续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啊过程，叫做思食，啊。好，这里重点谈到处世间的五种食。啊，第一是禅悦为食，食就是能够滋养这个生命，并且使它快乐这个意思。那在禅定当中，这个心啊不散乱，离开啊出众啊，那禅定当中这种 啊，心情愉悦，它就有饮食的意思啊。那么食有增长的意思啊，说这个禅啊，这个用这个出世间的啊五种饮食啊，这个愿力啊，愿它有饮食的意思。一个人发的愿的力量很大很坚固，他就能够支持正法，法身能够增长，这就有饮食的意思啊。这个阿弥陀佛发的愿非常广大啊，到了极乐世界，我们衬托阿弥陀佛的愿为自己的生命啊，这是愿。第三是念，饮食有承办种种事业的功能。那念力呢，能够铭记不忘，承办圣道，就有这个饮食的意思。第四，饮食有除饥渴的意思啊。那么解脱呢，现在解脱除就解除了烦恼障啊，这个暴障啊，这个这些能够知依法身，就有饮食的意思。第五呢，饮食有是身心畅悦的意思。那么你通过修行佛法，法喜啊，遍永生啊，就饱满充足，就有饮食的意思啊。一般的生活常识也告诉，一个人碰到喜事非常高兴的时候，他都不想吃饭，他有一个啊这种啊畅悦身心啊。就有饮食的含义在里面啊。啊，那么这里啊，这个谈到阿弥陀经只是谈到就是前面禅悦为食只谈到一种啊，禅定禅悦为食，实际上举一种就能够兼下面的愿念解脱法喜这四种啊。因为禅定当中啊，都含摄这些功德故。好，请看下面。维摩诘云：未发大乘意，实此实则，只发意乃消；以发意者，得无生人矣，乃消；得人者，指一生补处乃消。华严具足优婆夷云：一生属系菩萨，实我实则，皆于菩提树下成等正觉，皆自性真如无尽之理而为实也。今行者持是经云：如来行处是无行处，无行处则是真慧也，故知拈持放逐口口不离，举足动身步步踏足，何得埋头吃饭空过一生，玩水观山徒劳万里。好，这里在用饭食做佛事，引用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里面介绍啊，香极国呀，是距离我们娑婆世界上方过42恒河沙佛土有一个国叫众香国，那时候那个国有一个叫香极佛。 香积佛它是用香饭来做佛事啊，这个饭呢吃下去有很大的势力啊，能够维持七天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好，吃的这个饭食能得什么样的法上的利益呢？啊，如果未发大乘意，未发大乘意就是啊，没有发菩提心，没有入正定聚的众生，啊，这个你吃了这个香饭，就能够发大乘意，就是入正定聚。啊，你这个入了正定聚，你这个饭呢才消化啊。那已发意者，已发意者就是已入正定聚，属于三贤位的十住十行十回向的啊，这个菩萨啊，他要证得无生法忍啊，才能够把这个饭消掉啊。那三贤位得忍就是啊，这个八地到十地的这个水平了啊，得无生法忍的菩萨饮食啊，饭食这个饭呢，就能够啊证到一生补处等觉菩萨的位置，才能消化啊。所以你看，这个诸佛如来在不同的刹土应众生不同的根基啊。这个以种种的方式来做佛事，娑婆世界啊，根最利，所以释迦牟尼佛以音声做佛事，这个为这个众香国的众生是他的啊，这个舌根最利，就用饭食来做佛事啊，华严经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具足优婆夷啊，优婆夷是一个女居士，叫具足啊，她呢得到一个解脱门，叫得菩萨无尽福德藏解脱门。无尽福德藏，她这个表现就是她的面前有一个小器，是一个很小的器皿。在他的舌宅里面呢，这个安了十亿个座位，十亿个座位里面，他家里就是他要行大布施啊，他有大福德，四面八方的众生都蜂拥而至。但是屋宅里面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没有什么衣服啊、饮食啊，以及其他的自身用具呀、但是它神妙的就是那个小小的器皿里面，你要什么有什么啊，十万亿人来啊，你想吃饭都能吃饱，而且还源源不断，不会说十万亿，哎，你在小器皿里面大概不够啊，不是这样。而且它不仅是满足大家的自身用具的需求，实际上就用这个做佛事。好，从这个小器皿当中所显出的饭食，你吃了之后，一生属系菩萨，就是等觉菩萨，食了这个具足优婆夷的这个饭食，都能够成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啊，所以这都是啊，自信真如无尽之理而为实的啊，就是属系缘的，是真如之境啊。这个饮食啊，来做佛事就是。一些诸佛菩萨这个从真如自性里面显发的这种妙用啊。
好，下面来看金行。
透过这个金行，我们要回光返照。这个行就是我们的心，行啊，行夫的一个对境。那么我们的心行对于我们业力凡夫来说都是处处着油啊，行在油里面。那二乘行人行在空里面啊，大乘菩萨行在中道上。好，那如来行处是什么啊？直视经说一切法是如来行处，如来是啊，有处全空，就不行在有上；空处全有，也不行在空中。啊，这个中道也不住在中道，不行在中。啊，所以如来行处是无法可行，无所有。一切法不可得，不可分别，啊，不可贪计，是如来行处，是又名如智慧行处。好，那这个行就有点中文讲的法身向上了，毗卢遮那顶上行的，啊，是这个道理，啊。不可行处之行也，啊，所以就云，如来行处是无行处，无行处则真慧也。啊，好，由这个道理，我们要当下认知，拈词放拙，口口不提，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吃饭，你拈着小勺子，放下筷子，啊，你吃饭口口都不离这个如来行处，啊，举足动身，啊，步步踏着，步步都踏着那种真如法性。那真的是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呀，啊！我们一切众生都在如来的境界中，都在如来的行处，因为一切法是如来行处啊。但是如来行处是无行处。我们却没有处处执着，处处分别，处处贪着，所以如来行处跟我们隔开了，疏离了啊。虽然疏离的并没有失去啊，所以祖师在这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真相啊，还怎么还能够埋头吃饭啊？只是啊，注意自己的世俗的这种生活啊啊，为了饮食男女啊，空过一生啊，只是啊，追求那些感官的虚幻的快乐，游山玩水，徒劳万里，而没有向心性处去探究，去回归啊，这就是舍父逃一可怜悯者也。我们从饭食精神一定要回归到我们的本源心性，我们的安心立命之处。好，今天就讲的南无阿弥陀佛。愿以